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，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。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，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？
不许吵架，
我要打电动。
别烦我，我正在赶工。
快点做功课，
我不来。
试试看，我揍你。
那
是谁干的？
人说天下父母心，我说亲子心连心。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，同心相连。
乖，再吃一口饭。
嗯，我不要。
亲子心连心。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安，也欢迎您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。那我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，很多都是家长，是不是？亲子心连心节目呢，就是把一些信息，如何做一个称职的父母这样的信息告诉您，同时呢，也会跟朋友们呢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一些话语。那在圣经的箴言九章十节有这样的话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那爸爸妈妈们，我们做家长的呢，都渴望我们的孩子，哇，一生他都幸福快乐平平稳稳的。但是您知道吗，孩子生命中的许多快乐是有赖他要拥有一些智慧和洞察力。单靠爸爸妈妈的教导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变得聪明和有智慧吗？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有的时候啊，还会被孩子的难题难住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那么领着我们的孩子来到天父面前去认识他，也学习他的话语，并且呢，上帝那儿有很多美好的福分等待着我们去领受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我也鼓励爸爸妈妈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学习圣经，听上帝的教诲。那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节目中呢，也有灵修这样的环节。那后半部分呢，父母之道的栏目中呢，我们将跟大家分享教养孩子最重要的一环，就是要重视孩子的内心感受，触摸他的内心才能够对症下药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儿预备一下圣经，也预备好我们的心情，我们先读圣经的章节。朋友们，今天呢，要跟您分享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一章八节。但以理书的一章八节这样说，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。但以理的故事，他跨越了两个世界大帝国。他以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在耶路撒冷带走犹太人为开始，一直延展到波斯帝国的古列王掌权为止。但以理的生平显明了他是一个忠于上帝的人，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中也会获得成功。但以理在接近20岁的时候，他在外国成为俘虏的时候，他也立志要忠于上帝。他被巴比伦王请到奢华的宴会厅，但是他拒绝拜王的偶像，他也拒绝饮用王的酒，他也不要吃王的那些个不洁净的美食。 当他如此这样做的时候，是做得那么的美妙，使他终于赢得了俘虏他之人的心。美好的灵性啊，可以说是贯穿了但以理的一生。当他80岁的时候，面临到可能是他终身最大的考验。同事们共谋设计陷害他，他们狡猾地影响国王发出一道命令，30天之内除了王之外禁止拜一切其他的神。显然但以理没有办法依从，抗命的代价是非常的高的。可是啊，这位先知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并不以他行为的后果为基础，他做决定的基础是要忠于上帝的话。他如果考虑后果，想到会死在狮子坑里面，他有可能会屈服，他的肢体一片一片被残暴嗜血的狮子撕裂，那是非常恐怖的一种思想。什么时候抉择的后果成为做抉择的动力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屈服了。职业橄榄球历史中呢，有一位最成功的教练，他是绿湾队的兰巴迪。当记者们问他为什么每个星期日都这么样卖力气，为什么你的球队大不相同，为什么你们在球场上将一切东西都抛在九霄云外，球员们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看台上的观众打球，也不是为了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打球，我们并不太在意新闻媒体在说什么，我们打球只为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教练的眼睛。当我们星期一早晨看片子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的是，我们使我们的教练兰巴迪先生有多满意。是的，但以理他不是向群众表演，他活着是要得天父的喜悦，他的表演是为天父的眼睛。当人生最后的影片播映的时候，为得上帝的喜悦而活，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。这些伟大的信心英雄们都为了一个目标而生活，他们的立场超乎于群众之上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人生，他们不是为得自己或者是要得群众的喜悦而活，他们人生主要的目标就是得上帝的喜悦。但以理做了这项基本的抉择，就有了生活的重心。真正平安与恒久成功其实是上帝的公式，他今天这个公式仍然没有改变。
流向我的心，洗去忧伤，安慰我心灵。耶稣是晨光，照耀生命。起来敬拜他，全能上帝。圣灵如风，吹进我的心。赐我能力更新我的灵，耶稣是拯救，赐新生命。起来传扬他荣耀主名，流啊流啊流，流到我心头，唱呀唱呀唱， 赞美歌，流啊流啊流，流到我心头，唱呀唱呀唱，唱着赞美歌。
朋友们，爸爸妈妈们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呢，继续跟朋友们谈到重新开始。我们知道，经验、教训和价值观必须在心房里工作，才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。那我们的头脑经常接收信息，但是啊，大部分信息呢，只停留在那里，唯有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，才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那纠正错误其实也是上帝触摸人内心的方法之一，他安排爸爸妈妈在孩子的生命中扮演先知以赛亚的角色。然而我们纠正孩子的方法足以令他们接受或者是抗拒，纠正孩子的错误有助于做父母的调教孩子们的思想、感受和行为。纠正过错的时候，孩子们大可以顺应父母的管教，只做出行为上的改变。然而，爸爸妈妈在纠正孩子的时候，如果着重他们的内心世界，那么孩子呢，就有机会重新调教自己的价值观，重整优先次序，并且检讨自己的承诺。那这些呢，也都是心灵的工作。那其实纠正错误帮助我们及时的改变，避免日后问题更大。圣经箴言12:1说，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 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。箴言六章二十三节说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传道书七章五节说，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那我们都知道，纠正错误的目的就是要指出错误的地方，使人能够踏上更成功的路。既然目的这么伟大，想必会受人珍惜和重视吧。当中我们都知道，纠正孩子们的错误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，遇到不少的障碍。这种障碍首先呢，是来自孩子们的心。孩子们认为纠正他们的错误就是一种功绩，所以他们必须不惜一切的去维护自己。他们认为爸爸妈妈纠正他们的错误等同暴露他们的弱点，而弱点必须隐藏。相反呢，愤怒的情绪却被视为强者的表现。所以呢，指责别人就等于表现见识，指出导致问题的其他因素便显得成熟。于是自圆其说，把事情合理化，推卸责任，就成为孩子们回避问题的方法，令他们错过了改正后所得到的益处。那有时候满腹牢骚的爸爸妈妈采用了反效果的方法，也会造成这些问题。当爸爸妈妈纠正孩子的时候呢，可能尴尬或者是生气，或者是因为一时措手不及做出一些不正确的反应。父母苛刻、批评、挖苦和喝骂都会令孩子更保护自己。箴言十五章一节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所以爸爸妈妈发泄不满，其实啊，会减低纠正错误的成果。那有的时候啊，爸爸妈妈会误会了管教的目的，把焦点放在结果上，以为只要孩子们承担了应得的责罚就完成了。但是其实惩罚也需要讲求公平，管教呢也需要着重教导。我们说管教并非是惩罚，管教应该是一个成长的机会。有一位父亲跟我说，我从前啊认为纠正错误和责罚孩子是同一回事儿，我会公平地管教孩子，儿子既然做错了便应该受到惩罚。比如我会跟他说，你令弟弟受伤了，所以呢你得自己回房间，自己一个人独处。还有我也会跟他们说，你如果没有完成功课，所以今天晚上罚你不许去朋友的家里面。这位爸爸以为他是正在纠正儿子的错误，其实啊，他是在扮演警察、法官和陪审员。他以为自己的职责是教导儿子为他的行为承担后果，但是后来呢，他对管教和纠正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。他想到，管教不是惩罚，管教是要教导，管教也不是审判，他要帮助儿子成长，让他建立成熟的品格。现在呢，这位父亲知道他要寻求孩子们内心的改变，他感到现在呢是在帮着一个孩子前进，而不是一味的在绊倒孩子。现在他也知道孩子需要跟他合作，他也需要在某方面调试自己，他觉得两方面共同的努力才能够达成让孩子成长的机会。十五岁的詹姆斯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说，我希望有一个美满的人生，至于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，我知道其他的人包括我的爸爸妈妈都有一些很好的建议，所以啊，即使别人说话很苛刻，我也会尽量的聆听，只要我细心的聆听，我通常甚至我每一次总会发现一些金石良言。那我们想，孩子们如果耐心地聆听爸爸妈妈的话语，他会发现在那些个怒气背后呢，可能隐藏着很多的爱。但问题是，我们的孩子不是那么有耐性， 他当一听到语气不好的时候，他就会逃避，他就想回避了。所以我们说，纠正错误啊，应该是一份礼物。一旦孩子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他就能够一生受用。可是批评不管是不是有建设性，乐于接受的人呢，始终是不多的。所以受责备当然不好受，但是孩子们受责备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他也有莫大的价值啊。我们知道啊，有些孩子们非常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那些个所谓的至理名言。爸爸妈妈一开声，他们就觉得又来了，又要老生常谈了。其实爸爸妈妈知道纠正错误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，但是你怎么样包装这个礼物呢？那真的是需要父母要花一些心思了。有的时候啊，孩子们看到这个包装不怎么好，他们不能够欣赏，他们甚至拒绝。这就是孩子们很多时候啊，逃避父母，不能够使他们错误得到纠正的这个过程了。有一位母亲呢，为了女儿的家课和习作呢，经常和她发生摩擦，每次呢总是怒气腾腾的。这位母亲总是喊着说，不值得我这样做，我大可以任由她从惨痛的经验中学习。当然她的女儿缺乏动力去做好功课，成绩一落千丈。但比这更糟的呢，是这个女儿内心的状况。事实摆在眼前，这个孩子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做个好学生，于是更加恼怒于母亲。于是呢，这个孩子呢就更愤世嫉俗了。我们说，坚持纠正孩子的错误是所有爸爸妈妈的使命之一。即使有的时候孩子们并不欣赏我们这样做，有些小孩呢，他们会用愤怒筑起一堵墙来保护自己，令别人没有办法接近。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总要想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设法穿越这堵墙，不可以因为孩子们的情绪而畏惧。那放弃教导孩子这项艰巨的工作，其实啊，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孩子越是抗拒，便越需要接受纠正，你说是不是呢？
Thank you.
各位朋友，那么我们刚刚听的这首诗歌呢，叫做《遵行上帝的旨意》，遵行神旨意，是一群孩子为我们唱出来的，很好听，是不是？朋友们，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中呢，您喜欢一些诗歌，特别喜欢一些诗歌，这首诗歌对您有感动，您都可以告诉我。尤其是孩子们所唱的诗歌呢，常常会用他们天真的声音、纯美的声音，会提醒我们一些已经遗忘的一些事情。今天小孩子们提醒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让我们都过遵行上帝旨意的生活。那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呢，时间又差不多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也特别的愿意把一些小册子送给听众朋友。首先在这儿跟您介绍一本书呢，其实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很熟悉，而且呢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小册子，就是叫做家书抵万金。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呢在外边的时候都会希望听到家乡的消息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常常希望听到我们天家上帝给我们的一些信息。那家书抵万金呢，就是说到上帝写给我们的家书，这本圣经，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心意。如果您愿意阅读这本家书抵万金的这个小册子的话，可以写信给我。那我的地址呢，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。我的名字叫肖佳丽。那我也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可以收到了。那记得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呢，写清楚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把《家书抵万金》这本小册子可以寄送到您的手上。那同时呢，记得来信的时候呢，字体不要太潦草啊，太潦草的话呢，我们很难看得清楚您的地址，就会有邮误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当您收到我们的书之后呢，也可以告诉我们您已经收到书了，使我们可以做一个统计。那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到这儿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